今天的读经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我有权柄舍了，我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好，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世上平安度日啊，今天能够有生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向我们的创造主表达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啊。敬拜是上帝给地上教会的一个定规啊，它是照着天上的样式来划定的。我们看到天上敬拜的场面呢，启示录里有描写，但以理里有描写啊，但以理这两卷书里面有描写啊。这个但以理书里描写呢，是描写到他说在他面前有火啊，有火哈，好像火焰一样的发出来。上帝的宝座是建立在个威严之上的啊，在他面前侍奉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这些生灵呢，是在侍奉天上的上帝。启示录里呢也有敬拜的场面啊，也有弟兄问啊、哦，他说启示录书里面这个敬拜的时候有讲到这个两方面的这个颂赞啊，一个是颂赞上帝的创造，一个是颂赞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说这个敬拜场面是。后来才有的呢，还是耶稣舍命以后才有的呢？还是说以前就有的？我想，这是我不知道，上帝的救赎是不是以前就隐藏在这个里面？那我们不知道啊。无论如何呢，这个敬拜场面总是以前就存在的啊。耶稣基督，他说，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万有是按照你的旨意来创造的啊，这是普天要称颂的啊。以后呢，他说被杀的羔羊啊，你一些颂赞、尊贵、全能这个荣耀都归给被杀的羔羊，那就是说耶稣已经舍命流血了啊。那么上帝的羔羊是这个隐藏不明的奥秘是在以前的敬拜里面就有的呢，还是以后才有的，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件事情呢，是敬拜是天上的一个内容呢，被造之物的一个内容啊。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他呢，也是我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参加天庭中的那个敬拜啊，也就是承认我们是上帝创造的，是耶稣所救赎的，这是一个我们这个生命中的一个认定啊。所以今天这个福气临到我们身上呢，我们要感恩的啊。我们的嘴巴能够张开来啊，开了我们的口来向他颂赞啊，这是应该的啊，应该的。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呢，是关于第四个啊。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我是他的自称，他说我是好牧人。我们已经学了三个了啊，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我们从这个耶稣讲的话语里面一直来，我们都知道耶稣讲话是很普通的，也是很通俗的，大家都听得懂的。就是妇女，家庭妇女。没有上过学的，他们都听得懂的，他没有深奥的这个这些语言，那你说需要这个怎么解释啊？好像我的耶稣开口就讲比喻啊， 经常说他如果不讲比喻他就不同你讲道，就是这样说，就是问题就是说他要讲的跟你都听得懂啊，听得懂。那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葡萄树谁不知道吗？啊，葡萄树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能够结果子，这个道理谁不懂吗？啊，都懂。不过耶稣通过这样呢把自己和我们的关系呢能够讲出来。所有的耶稣所讲的这些自称呢，都是把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讲出来，把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成就他的过程讲出来。耶稣说啊，我是生命的粮，哪个人不吃饭吗？啊，哪个人不吃饭吗？啊，大家都听明白。耶稣说我把我的身体我的生命给你，你们把吃了你们有永生。这个话大家也都应该说，食物和我们的关系啊，把它讲出来。也是说我是世界的光啊，哪个都不懂嘛，眼睛一睁开来就看见这个亮光啊，这个光呢照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引导我们脱离黑暗，而且我们跟从这个光呢，我们就一直走到啊人生的这个辉煌的一个顶点。这个呢大家都很明白。好，今天我们耶稣讲的是我是好牧人啊，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对我们也熟悉，犹太人更熟悉啊，当时的听众更熟悉啊，因为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说都是牧羊人啊，游牧民族嘛啊，他们的祖先都是牧羊人。而且呢啊，大卫也是个牧人啊，大卫也是个牧人。圣经上面特别讲，上帝说我要在以色列人中间兴起一个好牧人，就当时是大卫来说。他说大卫不但是牧羊，而且呢大卫是以上帝安排给他们以色列国家里面一个好牧人。这个牧人兴起来呢，好像牧羊人来看护他们的这个老百姓，看护羊群一样的来看护，打了一个比方。所以他们对牧人呢是很熟悉的啊，很熟悉的。耶稣这个时候宣称他说我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为羊舍命。这个牧羊人好到为羊舍命啊！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呢，耶稣一直来把自己就当一个牧人一样的啊，经常说，他有一天说，他说有一只羊。有一只羊迷了路，我不是要撇下99只要去找那只羊吗？耶稣有一次讲了一句话，好对大家说，他找到这只羊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背回来。他是表示这个地球好像一只迷失的羊，迷路的羊，在上帝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星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居民，他们想99只羊那么多，但是呢地球是个失落的一个星球，这个星球上面好像这个一只羊迷了路一样，地球人类这么一个苦难呢，他说我要撇下99只来找这只迷路的羊。耶稣就把自己比方成一个牧羊人来找迷羊啊，把它找回来一样。所以天庭虽然这么遥远呢，啊，宝座虽然这么遥远呢，但是这个地上有一个失落的一般人群呢，耶稣要离开天庭来到世上，而找到了以后呢，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就把它背回来，啊，这个呢，耶稣把自己描写成这个牧羊人，牧羊人。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关键就在这里哈，这个好牧人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能够为羊舍命。什么是好牧人？什么是故宫呢？大卫曾经说过了哈， 大卫有一次不是在扫罗面前表白自己吗？啊，大卫在扫罗面前表白，他说我牧羊，那个时候还是少年人呢，啊，他不怕这个哥利亚要去打，要去打。扫罗说你有什么信心去打吗？啊，有什么信心去打？他说我不怕，啊，我不怕，啊，大卫说我不怕，因为我是牧过羊的人。牧羊人他说我牧羊的时候又来了野兽，来了狮子，来了熊，要来把我的羊叼走的时候呢，我不怕的啊，我要奋不顾身的啊，我要抓住他的胡子，抓住他的背部，我要把他打。大卫呢也是个好牧者，确实是个好牧者啊，他不顾惜自己的安危，他要保护羊群是奋不顾身的。所以耶稣呢可能是想起这个话了，想起这个大卫的这种情景呢，他打个比方，他说我呢好牧人为羊舍命。如果是雇工，是雇来的啊，我雇你来牧羊的，那这个雇工就逃掉了啊，羊不是他自己，狼来了野兽来了他就逃走了啊。但是雇工逃命呢，因为逃走因为雇工他不顾念这个羊，但是我是好牧者，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啊。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在这个圈里的啊，这个可能是这外邦人的啊，外邦人现在还没有回来啊，那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要听我，也要听我的声音，合成一个群，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要一同归一个牧人啊。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啊，耶稣这里不是清楚明白告诉自己要为我们牺牲吗？当时听的人就知道，这位一站在他面前讲这段话的人，他要为我们舍命，而且呢，好再取回来，就是表示他要复活。啊，自己舍去的可以取回来。啊，他是自己情愿，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啊，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好，我们现在讲呢，第一段话啊，这是这个牧羊人和我们的关系，这个牧羊人和我们的关系，我们是羊啊，我们是羊。好，这个牧羊人把我们找回来，找回来以后呢，怎么呢？即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舒省，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这句话，耶稣引导我们在前面走。引导我们走义路，啊，他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这句话很有意思哦，这句话很有意思哦，啊，意思说我是领着我的羊走，啊，我是领着我的羊走，啊，羊我要在前面走，羊在我们后面跟，羊呢都听这个牧羊人的声音，因为这个羊呢。认得这是我的主人，我要听他的声音。我们信耶稣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啊，我们信耶稣，耶稣已经为我们走过那条路，走过那条路就是义路，走过那条路就是通向永生的路，通向得救的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这个以后我们有讲的哈，我就是道路。耶稣没有说你们在前，拿着枪在后面顶着你，你要走，你要走这里过那里过，没有。耶稣呢是用自己的榜样在我面前走，我们只要跟着耶稣基督的走。啊，我们那个诗歌不是唱我愿意跟随耶稣走平坦道路啊，我愿意耶稣跟随耶稣走艰难道路。耶稣不论是哪条路，他都走，走过了我们才。跟在他后面走，啊，我们信耶稣，也就是要跟耶稣脚中走嘛，啊， 我们信耶稣就是跟着耶稣的脚中而行，这就是我们信耶稣的这个原因嘛。因为他走过的路啊，是一条正义的路、公义的路、爱心的路、永生的路，我们跟在他后面走不会错的啊。旧约雅各书里面有句话，他说一个牧羊人，他说问他你我要把你的羊群，我跟随羊群的脚中而行啊。我们这些人也跟随这个羊群的脚中而行，羊群走这里过，我们跟他走。现在亚伯拉罕的羊群是主的羊，他怎么样跟脚中留下来，我们也跟亚伯拉罕的脚中走，我们也跟以撒的脚中走，我们也跟雅各的脚中走，这些脚中都是什么成为可行之路哦。他们也都跟耶稣走，我们也跟耶稣走啊。他要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啊，领我们到青草地上，领我们到水边啊，他要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一个羊如果没有牧人啊，会可怜吧，会很危险吧，哦。羊如果没有这个牧人来保护他，你看没有一个认定一个主人来在他身边，你说这个羊他是迷路在这个群山之间啊。我们那时候诗歌里面有99啊，有99就是说这个情况，有99啊，迷雾安宁在主羊圈安眠啊。如果有一只羊远离荆门迷路群山之间，那个时候啊就是哀鸣痛苦。羊呢有了主人，有了牧人，我们今天有了耶稣就有依靠啊，他会引导我们走一条什么安全的路啊，通向永生的路，我们跟他走啊，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啊。这句话很有深意的，因为耶稣的名就是永生，他要为了自己的名引我们又走这一条路耶稣如果把我们的路都带歪了，他这个名还能够相称啊？哦，他是救主嘛？哦，他把我们作为我们跟定耶稣呢，有永生啊，有永生。有人又辩论啊，有人又辩论他说，你没有看见上帝，没有看见耶稣，你信耶稣不是有损失吗？啊，我可以任意妄为。你们信耶稣的人不能任意妄为，他说：“那我，你说你这个信耶稣的人不能没有100%的告诉我有没有耶稣，有没有上帝啊？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没有上帝，没有耶稣啊。他说你信耶稣不是信冤枉了吗？啊，白信了吗？有时候啊，如果耶稣没有呢，那怎么办呢？”那个信主的人对他说，他说我们公平的说，如果我也是50%，你也是50%，你说没有耶稣是50%，我说有耶稣也50%，这样公平吧，啊，这样公平吧。好，如果这样是公平，你呢不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任意妄为，你任意妄为啊，结果呢你死了，结果你死了，你得到什么？你得到的是什么？啊，你在世上任意妄为，你得到什么？有耶稣的话呢，你起来就一无所有，你要灭亡。如果我是有耶稣的人，我是有耶稣的人，我跟从耶稣，我跟从这个脚中走，我走到最后呢，没有损失，我很好，我很好，我在世上按照主的旨意而行。后来死了，如果没有耶稣，我也没有损失啊，我也没有损失啊。如果有耶稣，那我就得满满的赏识啊，满满的赏识。那好，那如果你到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耶稣，什么都没有。是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我领你走的那条路是好的路， 对的路，正的路。啊，所以，那些不信的人也没有必要来对耶稣发什么牢骚的。耶稣给我们的带来的是祝福、和平、爱心，服侍人啊。我们走这个永生的路呢，带领我们走的是全世界人都认定这样的人生是伟大的，是美好。好，这是一个引导我们走这条路是有价值的。好。第二呢是眷顾，这个牧羊人不但引导我们在前头走啊，在我们前面走，他还眷顾我们，关爱我们一生啊，关爱我们一生。好，我们经文哈，以赛亚书第40章第11节，他必向牧人牧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啊。以西结书里面说，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养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壮的我必除灭，我也要秉公牧养他们。还有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问我宝宝，自从出胎我便问我还踹，直到你们年老我认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认还踹，我亦照住也必宝宝，我必宝宝也必拯救。这些话是何等的安慰啊，何等的安慰。就像一个牧人对自己每只羊他都看顾，有受伤的他要医治啊，有病的医治，受伤的他要把它包裹起来啊，那个走不动的他要抱在怀里啊，他体贴他每只羊。而且呢，他说雅各家的人呢，一出胎呢，我必把他还出来，就抱在我的怀里。到年老了，头发都白了啊，我仍旧呢，也把他抱在怀里啊，要我怀抱一直到拯救。我想从这些话里面，我们人生就得到安慰啊，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有受伤的时候，我们也有忧小的时候，我们也有走不动的时候。但是呢，这个牧羊人呢，耶稣基督啊，他不会厌烦你的哈，他不会厌烦你的，他呢很体贴你，受伤的他要把你包起来，有病的时候他要医治你。你走不动的，他要慢慢的带你走，啊，你真走不动，他要抱你在怀里。我们人生不是这样，因为什么？我们人生需要安慰的时候，他安慰你；我们受伤的时候，他同情你，啊，他怜悯你，他医治你，啊，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眷顾真是无微不至。这里说，你一出娘胎，他就把你抱在怀里。一直到头发发白，一生一世，大卫说：“一生一世，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就是我的一生一世，在上帝那里就得安全。耶稣呢，对我们每个人的眷顾呢，是充实之中，啊，没有离弃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场景啊，看到一个场景。雅各和以扫见面啊，雅各和以扫见面。见面以后，以扫呢，雅各把礼物都送给他了嘛，好，他怕见哥哥嘛，啊，礼物送过去了以后呢，以扫呢也表示客气啊，两兄弟呢不再见面了啊。以扫说，那这样好，那你就到我那里住吧。你到我那个以扫住在以东了啊， 你我们两兄弟现在住在一起吧，啊，住在一起吧，你来吧，你来吧。雅各有句话，哈，雅各有句话，他说：“哥哥，你先走吧，你先走。”他说：“我呢，慢慢走，我呢要晾着我的羊群。”他是牧羊人嘛，啊，雅各是牧羊人，他是个好牧人嘛。他说：“你先走。”我要量着我家里有些孩子，有些妇女，还有羊群中有些刚刚生了小羊的，还有有些小羊生下来还不久的，啊，有些有病的，他们走得很慢，啊，我跟你走呢，到不了，啊，赶不上那个路，我要量着他们的力量，哎，雅各有句话哈，我要量着他们的力量呢，啊，慢慢走。慢慢走。当然了，雅各这是他的心思啊，这个无可否认的，这是雅各一个心思，也是他一个，也是真话，也是一个借口啊，也是个借口。对他来讲，他是真话，因为他做牧羊人，他不能够说我要走多少时间，我就啊。我就马上要走，那些死的那些有病的我不管他，啊，我要赶路，他不是这样，他另外一点呢，他不愿意和他哥哥在一起，啊，他不愿意和他哥哥在一起，啊，他如果真和他哥哥在一起呢，他没有办法和这位兄长再住在一起，啊，再能够相处，他知道，啊。这个兄弟呢，对他的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好榜样，也不是一个好影响，啊，所以雅各呢，以后就找了个借口呢，说自己慢慢走，慢慢走呢，啊，就量着力量走了，就没有到以扫那里去。两兄弟以后分开，啊，以后就分开，直到他，啊，直到他兄弟他父亲死了才见面了，啊，这些情况呢，就表示呢，一个好牧人呢，他是对自己的羊群呢是照顾的，是体贴的，是关爱的，啊，眷顾。所以呢，我们信耶稣呢，感谢主啊，有时候是个是当我软弱的时候，我想起了你，当我孤单的时候，我想起了你，当我被人丢弃的时候，我想起了你。那首诗歌不知道大家会唱不会唱，我不知道啊。当我软弱的时候啊，当我那首歌就发出自己的心声，是吧？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想起你；当我被人丢弃的时候，我就想起你；当我被人当我痛苦的时候，我就想起你。我们每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你有需要向他求助，因为他是我的牧人，啊，他是我的牧人，他是我的好牧人。我们发出的每一个声音，他都能够听到。耶稣这里就通我们说，我是好牧人，啊，我不是故宫，故宫如果看到狼来了，他就逃跑，因为这个羊群不是他的。但是呢，我是好牧人，我爱你，我保护你，我要为自己为你们舍命到这个地步。啊，这是耶稣和我们啊这样说，我们这里说我们的主能够保护我们我们出娘胎的时候啊，出母亲胎的时候到你白发了，仍旧把我们抱在这个怀中啊，而且呢要拯救我们。好，第三点，起先那个是眷顾啊。第三点是保护，保护，惊险无惧啊。无论是惊慌，无论是危险，我们不害怕啊，我们不害怕。诗篇第23篇里面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死荫幽谷是最可怕的地方了啊。就是这个有牧羊人引导的呢，我们经过死荫幽谷，经过这个阶段呢，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这里面说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啊。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句话呢我们刚才读过了齁。若是故宫呢就淘宝啊，但是呢我不是故宫，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要认识我啊。刚才呢是这么一个人生有很多危险啊，有很多危险啊，有一种危险称为死因幽谷，好像没有路好走了啊，到绝望的境地，人生会到绝望的，很多人啊跳楼自杀啊，为什么性命都不要了呢？因为到绝望了，绝望的时候觉得这个还是死了还是个解脱啊，那是死人又不走不出去了，走不出去了，人生会遇到一种障碍啊，这种障碍，这个障碍，这个黑云笼罩的时候，会把你呢搞得这个灰心绝望，要跌倒，要无指望的那个状态呢，大卫称他是死因幽谷。大卫本身是个牧人啊，牧羊人，他本身是牧人，我知道啊，我们知道啊，他对羊的眷顾呢，他有一种经验。那刚才不是我们讲过了吗？啊，他说狼来了，狮子来了，熊来了，我就什么，我就奋不顾身的要把什么，要把那些狼来熊狮子，我要把它打退。大卫就这么勇敢的这个像这个扫罗这样讲，我不怕的。那这个羊是他要保护的，是他要保护的。但是呢，他自己的人生也碰到这种情况。像羊群这个情况一样，他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他的遭遇也有死因幽谷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都有死因幽谷啊，路走不通了，人生很黑暗的，很绝望的那种时刻啊，那种时刻，我说大卫的人生为什么这样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研究呢？因为大卫的人生太复杂了，太复杂了，他的人生多才多样。我们这里有两个大卫，为什么名称这么喜欢取大卫的名称呢？在欧洲的那些国家里面，雕像为什么要雕像？你大卫的雕像这么多呢？大卫的人生这个传奇的一个人生，这个人生啊，最多的是什么？黑暗。最多是黑暗的，最多是绝望的啊！他的人生是经过多少多少的黑暗啊，经过多少的黑暗，由扫罗做他的敌人啊，人生性命啊，遇到多少次的啊生死关头啊！你看一个人躲在山洞里面，扫罗就在洞口。你说这种情况啊，要追杀他啊啊，要派人来杀他，他的老婆把他从窗户上面掉下来啊，挂出来逃掉啊，你说啊，他要这个扫罗在那边密谋，他说怎么样去要杀他啊，约拿单呢消息报过来，他说我的爸爸呢又生气了，用什么办法要来杀你呢啊，你赶快逃掉啊！你说大卫的一生中间多少时间啊，他说我就像一只鸟，那个捕鸟的人要来抓我，这只小鸟那个人的网罗就张开了，但是我得以逃脱。这死因幽谷有多少大扫罗做他的敌人在后面追赶他，有多少的这个苦难临到他身上啊，后来呢？亚沙龙造反， 儿子来造反，要夺他的王位。啊，你说在亚沙龙身边有一个亚西多佛，这个人奸诈，这个人奸诈到什么程度？一听到大卫就知道不得了了，这个人要加入到我儿子那个造反的队伍里面，我的性命就可能就难保了。这个时候大卫听到这种消息，你就想一个儿子要造反，要夺他的王位，这个时候呢，大卫说我要走过死荫幽谷啊。后来呢，在这各种的死荫幽谷环境中间呢，大卫说我不害怕，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有人把这个杖的肝呢形容成打个比方说很直接的，好，也十字架是主的，这不过牧人的杖呢很长的很干的啊，这个羊到哪里过呢，听到这个杖干的声音呢，这羊就放心了，没有关系啊。这里呢，这条路是牧羊人领导我走的，虽然是死因也没有关系，会走得去，走得过去的啊，不害怕的，不害怕的。所以呢，我们人生路有主引导我们走的，我们不害怕。大卫都走过去了，哈，大卫都走过去了，这些路大卫都走过去了。他总结的经历呢，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啊，之中呢庆功宴呢，这个庆功宴呢，得胜宴呢，是在敌人面前摆的，不害怕，啊，不害怕。所以呢，这个牧羊人引导我们走这个路啊，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自己的经验总结，也是耶稣对我们人生的真实的一种引导。啊，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哎，直到永远啊。这个杖杆，只要你觉得这是主与你同站的路呢，你就不用害怕。如果真的是死因，真的是幽谷啊，我们刚开始在学这个这一期的学课叫做死亡，好，叫做死亡，死了以后人的什么境况，人都要死，我们很坦然，没有一个人不会死啊，没有一个人不会，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人人要面对的，也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这个结局是无可推诿的，你推不了的，哪个人死不了，肯定都会死的。在这个死因幽谷真的临到死亡的时候，我们经过这个死因幽谷，经过这段路的时候，也不要害怕，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耶稣为我死过了，我们复活，我们有指望，要坦然，我们也很坦然了啊，因为有了耶稣，主引导我们走这条路，主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平安啊，我们到达的终点是永生啊，不是灭亡，哎，那就很坦然啊，很坦然。所以呢，人生路有主的杖，有主的肝，这个路走到最后就是死荫幽谷都能够走过去，平安的走过去啊。平安地走过去。好，舍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舍命是情成就救赎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正如父认识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这里讲到自己，强调自己为我们羊舍命，他必须要舍命啊！大家我们讨论过一个话题啊，他来保护我们，他来眷顾我们，引导我们都可以，都做得到，都可以做，但是呢，他必须要舍命。这是他在告诉以色列人、告诉全世界人的时候，他 自己必须要走的一条路。牧羊人呢，他要为羊舍命。他说我要服侍人，要并且舍命做多人的主教。为什么耶稣必须死呢？这带来我们一个思考，这么有权力的，这么有本事的，这么有能力的这位耶稣，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要走这条路，把自己的命舍掉干什么吗？这个就牵涉到救赎了。也就是问题就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他如果不死，没有办法取赎我们。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卖给罪了，我们落在罪的这个深坑里，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所有一切已经证明我们是败坏的，是在上帝公义的律法面前我们是定死罪的，这是个铁案。我们要注意上帝的公义吧，上帝的公义就认定这样的人生是什么？是死亡的，是死亡的，没有办法来释放。上帝说那我不让他死的，我要上帝对撒旦说你引诱他犯罪呢，但是我不同意，我要把他释放出来，我要叫他得永生。这个上帝不能违背自己的公义，这是上帝不能随心所欲。大家要知道上帝不能说我随心所欲可以做啊，因为他有个本性是公义的，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公义啊。所以呢，他要通过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用一个人的性命来换取这些人的性命，就是这样啊，以命抵命，叫做取赎、救赎。这个人是谁呢？天使可以吗？不可以，因为他是被造之物，被造之物。这条命和你的命比起来，全世界这么多的人也不可能通过天使一个被造之物的命来换你的命。所以救赎呢，必须要在上帝面前通过他公义，通过这个原则。因此呢，他安排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主的生命，为被造之物舍弃，为被造的人类舍弃，舍了这个命，创造主一条命，值多少钱呢？值多少钱？他救赎全人类是绰绰有余的，创造主的命，所以呢，用这个命来取赎被造之物的命。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为什么耶稣必须死？就在这个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呢，十字架，我们明白一句话。十字架是公义和慈爱的交汇的地方。上帝是公义的，让他儿子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又是慈爱的，用他儿子的性命来救赎我们全人类。这是十字架是上帝公义和慈爱的交汇的地方。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就公开自己，宣称自己姓名身份。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必须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够得救，这是一个救赎的原理。感谢主了，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命已经划定这条路要这么走所以门徒也不要稀奇了，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在那些楼房上面，他们还想自己怎么样做，我坐在耶稣左边，在耶稣右边。其实耶稣早就对他们讲了，我要怎么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个好牧人为我们牧养我们，而且把命都为我们舍弃。这是一个救赎的原理就是他必须舍命。他讲得很清楚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上帝说这个儿子，这个独生儿子经真听话，真顺从他愿意完成这个救人的使命，愿意到世界来， 所以呢，他说我父爱我，因为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这个舍去是自愿的，自愿的啊，不是人要夺取，要把他夺取，把他杀掉，而是他自愿被他们杀，这样呢，好再取回来啊。好，好，最后一点呢，荣幸啊，荣耀的显现，福杯满溢。彼得前书有讲到，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还有，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在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这是耶稣讲的话，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后面这段话我们就不读了啊。说这些右边的绵羊呢，有爱心啊，要实践这个上帝的爱，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这样呢，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呢，这些绵羊承受那个所预备的国啊，预备的国。我们看看是不是哦，后面没有了。好，还有一段话，启示录书里面说，启示录里还讲到这个羊啊，还讲到牧羊人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啊。我对他说，主啊，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衫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从宝座中的羔羊好，这里有一些词呢，我们听到很有意思的啊。他说宝座中的羔羊被牧养他们啊，耶稣呢是被杀的羔羊，这位羔羊呢又成为牧者，这些牧羊这些在天上得救的这些羊，他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啊。这里只讲到以后，这三段话呢都是讲到啊，这个牧羊人和我们的关系呢是讲到以后。第一段话呢，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圣经上面说耶稣是好牧人，这是一个名词啊。第二句话呢是大牧者啊，保罗说到大牧者。第三句话呢是牧长啊，牧长就是最大的一位牧人啊。我们这些上帝的仆人呢也可能称为牧人啊，我们的牧羊这个教会呢牧羊群羊啊，保罗也是群羊，也是牧者，彼得也是牧者啊，牧羊教会。这个牧长呢是耶稣。那牧长有天显现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呢要得着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彼得这样说啊，我们虽然做羊做主的牧人蛮辛苦的，你带领一个人来信耶稣蛮辛苦的，但是呢你跟着他的脚中走到牧长显现的时候呢，要得到那个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里面说到审判的时候，马太福音25章是三个比喻，这个三个比喻里面这是最后一个比喻，就是说耶稣住在，用个比喻说他要像一个牧人，把这些所有的信耶稣的人，啊，这是这羊的，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很清楚。牧羊人谁不知道吗？这是绵羊，这是山羊。哦，他把这个左边的山羊认定是那些没有行为的人，那右边的绵羊认定是有行为的人，就是在主面前是因心称义的。生活上有表现的，葡萄树上的枝子能够结果子的人，有吃耶稣肉喝耶稣血的人， 也就是在光中行走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呢，他说这些人呢，前面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呢安置在左边，都是羊，都是羊，但是分别出来，山羊绵羊在这要分下来，分下来。绵羊是什么呢？他说是蒙上帝赐福的，蒙天父赐福的，要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可见呢，天国早就预备好了，早就预备好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给我喝；我在做客旅，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衣服穿。啊，哎，绵羊做的就这么简单，这个简单啊。山羊呢？他说你呢，要到咒诅里去，要到咒诅里去，要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去。啊，这个算虽然是羊。但是他说我们为什么这样呢？啊，他绵羊这么好，我们山羊为什么这么苦呢？也是说因为我饿了你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没有给我喝，我做客旅你没有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没有给我衣服穿，我在牢监里面你不来看我。那些山羊说这我们怎么可能吗？我什么时候看见你吗？没有看见你啊，不会的啊，你如果来了我肯定会这样对你的。但是也是说你这些事情不住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不住在我身上。啊，耶稣讲这个牧羊人还不知道这个羊，这只羊呢啊，这只羊是山羊。啊，他没有行为。啊，当然不是说山羊都是坏了，这种耶稣打个比方了啊。打个比方，他没有行为，他没有行为，他的信仰是空洞的，是空乏无理的，是没有，是个嘴唇的一个基督徒了，嘴唇皮的基督徒了，就是这样意思说啊。以前有个故事说，说那个嘴唇皮的基督徒，那个人说我不是信耶稣吗？啊，结果撒旦来把他吃了，吃了就剩一个嘴巴给他，啊，其他都吃掉了。你就是个嘴巴会讲，其他都是被撒旦吃掉。啊，你有什么啊？如果一个基督徒只凭着嘴唇来讲呢？啊，这个没有用的。也是说，你看见病人没有去帮助，你看见软弱没有去体贴，你看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帮助，你这个是什么？这个信仰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吗？所以呢，那山羊呢到地狱里去。好，所以绵羊呢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啊，这是牧羊人对他的羊所有的祝福啊。哎，这里启示录里说到天上还向着这羊羔要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感谢主啊，这个牧人对我们的眷顾是从出生到年老到头发白仍旧宝宝在他的怀中，他说我必还穿啊，把你呢抱在他的怀抱里面，啊，不放下，他要与我们同在。好，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耶稣讲我是好牧人，这是他对我们的一个自称啊，他要爱我们爱到舍命的地步。好，愿主祝福大家。